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敬拜除了唱诗之外，还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方式可以敬拜神呢？除了音乐，还有什么样艺术的形式可以使人朝向神？艺术表达和生命转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使命门徒的嘉宾，剑道神学院的潘传道将和您来聊一聊民族敬拜学。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几个月前，我在读澳洲的一位布道家 Sam Chan 的书，叫做 Evangelism in a Skeptical World， 在一个怀疑的时代怎么传福音布道。他就提到，现代主义若是科学家的时代，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艺术家的时代，看重想象力、美感跟说故事的艺术。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艺术和福音宣教的关系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剑道神学院的潘凯琳老师，凯琳老师将和我们分享什么是民族敬拜学，以及在艺术在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当中又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凯琳老师你好。
董牧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凯琳传道其实很特别，因为一般想到宣教是就是职堂啊，建立教会啊，但是凯琳传道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他在学习世界艺术，而且也是剑道神学院的特约讲师。那凯琳传道，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生命旅程？我相信你应该在香港出生长大嘛，然后怎么样成为宣教士，怎么样踏上宣教的路，以及怎么样从宣教的路一路走到今天我们要谈的民族敬拜学。
虽然我现在就是一个尴尬的年纪，不算是年轻，也不算是非常老，但是那个故事还蛮长的。
是是是，
我尝试把它简单说。我是小时候就去教会了，然后算是被诗歌还有在诗班里面去长大吧，就是被诗歌养大的一个人哈。那所以就我觉得，就是神给我很幸运，就是可以在诗歌里面去经历它，而且也是上神学课，就是在很多很美好的圣事里面。所以就是大学蒙召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毕业了，然后就结婚，然后进到神学院，就主修教会音乐，在神学院里面。那个时候感觉是那些崇高还有那个庄严的音乐哈，感觉是就是才能反映上帝的伟大和神性哈。那当然那个时候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也会觉得，哦，宣教啊，那些宣教的活动就是都是常常要吃吃喝喝的，然后穿不同颜色的衣裳这样，然后就感觉那会不会有点把就是福音或者是信仰哈世俗化这样的哈，
世俗化是不是？
对对对，就世俗化，或者说就是好像是有点物质化这样的。然后后来因为就是丈夫他的心愿是要继续神学，然后我们就去到德国，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安排嘛。虽然在神学院的课程里面只有一门课是有关宣教的，因为我是主修教会音乐，没有时间上那么多宣教课。然后后来因为在当地在 我们在柏林就是德国柏林去服侍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也是上帝的计划了，然后我最后变成了一个就是当地的宣教士。然后我觉得在里面经历了很多的文化的冲击，有很多觉得就是自己常常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问神为什么要使用我一张白纸，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到30岁。
哇、OK。
所以就说就是那个时候觉得那些文化的冲击啊，我觉得好像是神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就从人本的角度，以前是神学从上而下的，现在是下而上的角度去启示我，就是上帝来这个世界不是为审判，乃是他是用日用的饮食还有他亲自的去显示告诉我们那个文化哈，就是我们生活的才是他要转化我们生命的场地。所以那时候觉得很无知啊自己，然后献身完成学习之后回到神学院就再进修跨文化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8年前吧，然后我们从德国回到香港，然后我思考下一步的时候就问神啊，你究竟想要我做宣教还是敬拜、敬拜还是宣教这样。然后神好奇妙的，他在 Google 上面再一次呼召我，他在 Google 上面回答我这个祷告，然后他就把一个字叫 ethnodoxology 是民族敬拜学，这字就是给我看了。他说凯琳不是敬拜或者是宣教，乃是民族敬拜，就是两个加在一起。然后接着从一个字到几个名字，然后到几本书，到几个大胆的想象，然后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跟模样了，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宣教跟敬拜可以是同一件事。
所以其实你本来是读教会音乐的，然后我的想象在神学院读教会音乐应该是指圣乐嘛，比较
对，没错，
是圣乐方面。所以你弹管风琴吗？还是
我是唱歌的。
唱歌的 ,OK。
对对。
然后后来因为跟着先生到德国读书，然后结果也意外的在那边成为宣教师。那时候你在德国服侍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啊？
他是一个华人的群体。但是因为欧洲的华人教会一般来说也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然后流动性特别是在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是流动性非常的大。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是一个，我们说在香港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文型的教会，文字型的教会吧，就是几十人哈、已经就是有不同年纪，而且是第一次认识五湖四海的华人，
是
就是从听不听得懂他们的口音，一定会
是
因为很多台湾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好，然后就是我们的国语是比较就是比较通的，因为我是那时候用台剧。
追台剧，很多台湾的其实那当年是追港剧学这个广东话的。
我们是追台剧来学普通话的，或者说国语的。
是是是，其实你这让我也想到说，以前我在洛杉矶也是在牧养华人留学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华人虽然说都叫华人，但是成长的背景不同，来自的地方不同，有的时候那之间的文化差异，哪怕都是用国语普通话好像是可以听得懂的语言，但是很多的沟通的习惯背后的想法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的确是有时候看国内的弟兄姐妹也是，虽然都从国内来，但是他们不同的城市他们的饺子的馅就很不一样。
是，
所以也可以分得出来他们从哪里来。
是是是，饺子馅。所以刚才谈到说本来是读音乐的啊，敬拜学的，然后后来这个宣教的背景，然后你好像就在犹豫说这两条路你到底该往哪边走，但是好像在 Google 上面上帝让你看到一个字叫这个 ethnodoxology 啊，民族敬拜学。你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民族敬拜学？
民族敬拜学就好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哦，但是当我去慢慢去认识的时候，我发觉就是原来它与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宣教使命是息息相关的。
OK，
然后 ethnodoxology 就是好像我们展开两个部分哦，就是说它来自希腊文的 ethno 就是people 就是族群哈，就是一群一群的人，然后 doxology 就是荣耀跟赞美哈。那 有一位就是也是神学家牧师John Piper， 就是约翰派伯齁，就是在他的一个猜拳神学的就是一本书叫万国欢呼里面呢，他就讲，我觉得是颠覆性的一个就是想法，他说我们今天从事宣教的工作是因为万国的敬拜还没有发生，就是 mission exists because worship doesn't。然后我觉得这一句很颠覆性的话告诉了我，原来啊，宣教我们今天努力，教会目的在地上努力的最后的一个指向跟目的是万国的敬拜。那万国的敬拜除了说是万国我们到处传福音之外，还有他们的敬拜，就是不同的民族同一时空在天上好，用他们自己的就是上帝给他们独一的心灵的语言去敬拜神。那肯定不可能只包括我们现在常常会唱的赞美之泉啊 Hillsong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说就是我们认识的就是敬拜的风格音乐艺术的方式，还有他们很独一无二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去想象，那我们今天如果是要不是带人新主，那些要带人去能够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的时候，那宣教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生命的转化，乃不单单止于贵姓，就是也不是说一个很程序式的，就是说带人传福音新主了然后就门徒训练，乃是我们希望他们在可能借出神信主甚至他之前已经能够用各样他们的就是心灵的语言去敬拜神。所以大概我想是这个学科其实跟圣经翻译非常有关的，它的缘起其实也是一般圣经翻译的宣教士他们在当地跟当地的文化的人去接触，认识他们的语言，然后帮他们创造文字，然后翻译成他们母语的圣经。但是他们中间发觉原来他们当地神给了他们很多就是独特的就是资源就是启示福音的内容。当然也有很多文化的就是不一样差异就比如说白儒学，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圣经的比喻嘛，就是上帝洗净我们的罪白如雪。但是对于一些热带地区的人雪是什么他们不能了解，或者说当一个地方他们的替人代罪的不是羔羊不是羊乃是猪的时候，那他讲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联系不到那个救恩，所以他们要发掘当地人用他们能够明白直接方式也包括他们的艺术方式来翻译圣经。当然呢他们就翻译圣经文字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口述群体，他们不会就是看字不识字所以他们也要做言语的教育，但是言语文字还不是他们的心灵语言，他们喜欢听他们喜欢唱他们喜欢跳所以宣教士也有一个 ministry 就是我们说 scripture engagement 就是与圣经连接的，就是用当地的就是文化表达的方式很多都是艺术的形式生活化的艺术形式来把这些福音圣经翻译圣经放进去，那这个也是我们的 department 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艺术或者说民族敬拜学开始可能大概也是五六十年代就开把这些经验呢可以就是总结，然后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很好的原则啊，还有神学的一些支持啊，就是基础啊，然后希望能够各地各民都能用他们心灵诚实的独一无二的用丰富的艺术表达沟通来认识神敬拜神。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其实我听到这里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要用艺术的形式，就是这门学科它是从圣经翻译开始的，所以它其实是很渴望把上帝的话语我们讲的这个圣经神的话能够让不同文化语言的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发现在很多所谓的 oral tradition 口传的群体当中他们并没有文字，所以当然宣教师可以做帮他们创造文字 教导他们。嗯、但是你刚才也提到说，好像就算是这样，好像他们也在学习一个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好像不是他们心灵的语言。所以越来越多宣教师也意识到说，如何在他们既有的文化群体当中去找到他们原本的这个艺术形态或者是这个音乐来表达。那想到艺术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想到的都是这个音乐嘛，或者是某一种特定形式的艺术。也可不可以请凯琳传道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音乐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是可以把上帝的话语这样丰富的表达出来的？
我觉得董牧师你还蛮懂得这方面，不然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教会现在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会用到的艺术有什么，然后我可以再就是看看回忆或者再补充一些。
哇，这个球就丢回来了。我不是一个很懂艺术的人，我要先讲。然后但是比如说可能我自己大部分在台湾长大，后来在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牧会，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文化语言艺术到底该怎么归类。但比如说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洛杉矶的一个教会叫 Mosaic， 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画画，用画水彩还是画油画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敬拜。那是我第一次很大的一个冲击，是原来敬拜除了唱歌有这么不同的形式。当然神学理念上都知道敬拜不是只是唱歌，可是很少在教会的崇拜里面那么强烈的感受到原来不只是唱歌。那另外呢我觉得 PowerPoint 的使用我觉得好像也是一种我以前成长，我想我们应该同一个时代的人，小时候都是那个投影，是不是直接就是光，就是有那个塑胶片，然后灯光就是投到墙上。那渐渐的现在越来越多有 projector， 然后把 PowerPoint 投上去。那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当时的敬拜团队他们的很看重这个投影片的制作，因为他们认为说怎么制作投影片其实也是帮助大家进入敬拜状态。所以我第一次也意识到说其实投影片的制作本身也是一种敬拜表达的方式。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会堂的设计嘛。那有些会堂就是很高耸，然后你就觉得哇上帝很伟大，或者是有一种崇敬。那有些会堂就是很亲切，像一个家，就会觉得说哇上帝的家充满温暖跟爱。所以这是我想到立刻就是说好像有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
是是，所以我说董牧师你还蛮懂得不同多样性多元化的艺术的。对，我觉得刚才你的分享带出了一个，就是我们不但是从古到今，反而更加是现代我们面对的一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视觉 visual 的年代了，就是图像的世界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依赖，虽然我们视字好，但是我们不依赖文字来沟通，我们比较喜欢跟取向于就是影像的沟通。这一方面的就是告诉了我们，就是在一些沟通学或者说跨文化沟通的研究，或者说是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已经说是我们是进入了那个就是口说的群体。所以我们其实也是 oral community， 不过就是 secondary 的，是二度的，或者说一个比较不好的称呼，或者说我们是就是那个第二代的文盲，
文盲、
就是、对，就是后文盲，不是前文盲，就是因为我们的取向是这样，所以你就看见我们需要很多，特别是能够我们不同的观感界，就是感官的形式，艺术形式来做一个更加深入里面的沟通，还有接触到我们的世界观的一个语言。刚才提到视觉艺术，刚才提到就是建筑，建筑除了视觉以外也是一种空间的艺术。有一些我们一些教会的艺术家或者有艺术恩赐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做 installation， 就是装置的艺术。音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已经在教会里面普遍得到就是认同的肯定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如果还有就是 drama， 就是戏剧，
戏剧
记得有一本书我觉得还蛮有趣，他说福音作为悲剧、喜剧跟童话，就是他都可以用来讲整本圣经的故事。我们的崇拜，如果读崇拜学院的时候肯定也知道，其实也是一个 drama， 是一个戏剧，就是不是说它的真实性的一个 方式，乃是神他用了这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福音的救恩的信义、哦、就是、用一个就是一本圣经，有就是文学也是一个，比喻也是一种，就是用文学的角度来说，然后讲故事 storytelling 也是一个，讲道也是一个 preaching， 就是也是中间也是一个艺术的方式。我听我自己学校的老师他说，在非洲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必须要加一个，他们说 proverb， 就是一个好像箴言一样的一个很智慧的一句话。
Okay.
不然的话大家就不会继续听你说，可能他们坐在那里但是他不会觉得你的那篇讲道是一篇他们要学习的话、嗯、因为这个是他们文化里面就是有智慧的人、嗯、讲智慧的话的时候必须会有的一个结构开始、
嗯、
所以当我们认识当地的文化，研究他们的沟通方式，很多时候都是艺术形式哦，就是我们说上山人唱山歌、嗯啊、如果之前好像台湾有一套电影哈，听见歌在唱吧，应该是。然后他就讲到那个时候农村的老师怎么把当地的那个原住民带他们唱歌，找到他们的声音，然后他们活出他们的独特性，就是上帝创造他们。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觉得为什么这一个学科让我觉得感动，还有让我的生命再次有改变的一个一个学科吧，就可能有点跑题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这个一点点的见证吧。就是以前我不是说我是唱那个 classical music 嘛，就是古典音乐，
圣乐
呀。然后我以前是读工商管理的，我没有跟你分享哈。
Oh, OK，
所以呢，我完全是一个 typical 的教会 OL。就是我不知道 OL 应该怎么翻译，但是就是说就是创作是黑白，然后头发整齐、
嗯、
就是那一种的就是走出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那到现在你可以可能听众就看不到我现在的模样，
是
董牧师会看到我的头发是很多颜色的，
对，
然后衣服也是很多颜色的，
是，
然后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读民族敬拜学我就要把一个形象挂在身上，
嗯，
乃是我心里面觉得一个真正领受了好消息，一个有福音在生命里面的人是多姿多彩的，就是真如就是这个万国的敬拜也是，
嗯，
不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和弦，但是可以合起来，就是一个 unity in diversity， 一个在多元里面的合一，这真正就是我们看见天国的模样了。所以在这个学科里面我们也是鼓励的多样化多元化的艺术形式，鼓励他们从他们自己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嗯、他们的艺术的宝贝里面能够看到、嗯、找到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的天国身份，上帝给了他们礼物，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福音不是外来的， 是原来在我们本身的文化上帝已经一早搭好桥梁、
嗯、
然后就不会，所以这一门课也是跟本色化很有关、
嗯、那我非常就好奇了，就是那你自己在读这个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比如说香港的华人文化里面有什么样的元素是很特别的，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够很自然能够来表达对上帝的敬拜的？
暂时来说我只能从就是在本土的敬拜音乐来讲、嗯、就是我觉得香港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找到我们自己身份就是民族身份然后表达我们信仰的地方，不然我不会觉得我读这门课之后我要留在香港，就是、就算是有多大的挑战也是留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还没有找到我们的根，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身份就是拣选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是
成为基督徒要做什么这个问题。不过如果真的需要讲的话，我想就是我们的敬拜的音乐也算是一个吧，就是香港是一个、嗯、就是殖民地嘛，以前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我们的 culture 我们的文化都是 hybrid 的，是一个、嗯、怎么说是一个混合性的，就是、嗯、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identity crisis， 就是我们说一个身份的危机、嗯、
身份认同的危机，
身份的危机，对、嗯、所以就说所以我觉得当我去德国宣教的时候，我是 问了很多自己这个问题，我是谁，对，就是宣教士又是什么，然后宣教士到另外一个文化，然后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是带着什么的身份跟文化去跟别人去讲福音。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话，我觉得在过去大概20年左右，我们开始有自己创作的敬拜音乐，也没有说是白热化，但是比较多，我们开始有对自己文化关怀的突特的，在香港教会香港基督徒面对的一些突特情况，可能是过去这几年有社会运动啊等等各方面，我们开始在思考为什么上帝要呼召我们在这里这个小小的地方，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文化的上面的，政治上面的，然后我们开始去问福音可以就是怎么样去帮助我们，还有就是说怎么去表达福音能够回应这些面对政治啊社会的冲击身份的冲击的一般人。我们其实是独特的，但是其实世界有很多的华人，很多其他的民族也在面对这些情况，
是
我们香港教会的基督徒可以怎么回应。然后从我们的诗歌里面，我们开始能够找到我们的 identity， 也是跟福音怎么回应这些这一帮人面对这种突特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怎么去回应什么。那我们的诗歌当然也是比较说是 pop music 为主了，就是流行音乐为主了，但是在歌词上面我想应该也是能够带得出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就是说
是，
所以我想音乐方面是有这一方面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多就是其他可能不是在敬拜里面，但是是在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面，有一些疗愈艺术疗愈方面，我们用艺术去敬拜，不是在崇拜星期天的环境，乃是我们在我们的灵修啊的时候，我们开始去也是敞开我们自己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我们说好像是一种表达艺术吧，就是 expressive art， 然后也是作为我们本身这几年也是一种借着我们的亲近神的时间，借着神的道来进行疗愈，是我觉得上帝的确的话语也是非常有这个意志的，我想我们香港教会也是很需要经历意志的，也是需要去传播这个就是意志的服事，或者说要从事意志的服事，让人在神的话语在教会的群体里面经历意志，我想这个也是我心里面这几年的一份感动哈。虽然在我的课程里面是不一定需要修艺术与创伤治疗的，但是我是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在神学院去就是开办一个以圣经为本的一个艺术与创伤疗愈的课程，然后现在正在就是准备当中，对，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在COVID 就是那个疫情之后也是我们香港教会特别需要的一种服事的一个方式。
是。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分享的民族敬拜学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下周四的使命门徒将继续这个主题，请您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烧中人